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到普通书信的第二卷书雅各书。雅各书一共有五章，它的作者是雅各，他是主耶稣的弟弟，日期在主后45年到50年，写作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受书人是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信徒。这本书的写作目的，真的信心需要在生活的各方面显出来，表里一致的生活是真实信仰的试金石，主旨信心与行为的对照。要节2章14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雅各书是一本专门论到基督徒实际生活的书卷，是我们信徒的生活手册，强调信心必须要有行为来配合。作者在这一本书里面从头到尾把真实的信心与我们信徒每一天实际生活的经验来相结合，强调真实的信心能够忍受试炼，遵守神的话，并且在我们人生的各种问题的时候该有的态度和行为，例如不可论淡人，谨慎言语，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为富不仁，抵挡魔鬼，还有祷告等等。这本书论到行为与信心，两者在我们的信仰上都是同样的重要，信徒的信心和行为必须要一致，才能够显出他是有真正得救的信心。雅各书的特征，第一，它是我们基督徒立身处世行事为人的实际教训，注重的是行道，所以这本书比较少神学上的探讨。108节的经文有54个命令，平均每2节经文就有一个行动的呼吁。第二，这本书的词汇和内容充满了主耶稣的教训，很多地方都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很相似。第三，这本书跟旧约的智慧书格言很相似，也被称作新约的箴言书。这本书的历史背景，首先我们对作者有一个简介。1章1节，作者自称是神和基督耶稣的仆人。作者是谁呢？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但是圣经学者研究以后就指出，作者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耶稣还有其他的弟弟，一共4个，是雅各、约西又称作约瑟、西门、犹大。我们可以从马太13章55节还有马可6章3节可以看到，雅各跟其他的弟兄一样，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拒绝耶稣为弥赛亚，后来因着主耶稣的复活向他显现，他就信服了，以后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加拉太书2章9节告诉我们，并且正式以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的身份处理教会大会的事务，在使徒行传15章，他深得众人的爱戴和悦服。雅各他长期的居住在耶路撒冷管理教会，并且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访问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人有接触的机会，所以他常常用教会长老监督的身份向个人来劝勉。根据教会的传统说，雅各是在主后的62年，因为反对福音的犹太人要他公开的反对耶稣是弥赛亚，要他不承认耶稣，他不听从，就被暴徒从圣殿上把他丢下去，然后又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从雅各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雅各很关心教会里面的各种问题， 他看见教会里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平，还有做老师言语不检点，信徒们对主再来的盼望不够热切等等，所以他以做长老的身份来针对各种问题写了这本书。从这本书讨论的问题指出他们在会堂里聚会，还有为病人抹油等等，都反映出这本书写作的时间似乎是在耶路撒冷第一次大会之前，也就是约在主后45到50年之间。书的对象就是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信徒，因为刚才讲过，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总负责人，常常接待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所以他写这本书主要是以这些人为对象。下面我们就来简介这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12个支派之人的安。作者一开始就宣称他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把神和主耶稣放在同等崇高的地位，他也不再用他为耶稣的弟弟来自豪，反而自己称是弥赛亚和神的仆人，以此为荣。读者是散住在各处的12个支派的人，他们因着政治或者是经济的原因被迫散居在巴勒斯坦地以外的地方，生活很困苦。这位牧者听到他们的生活颠沛流离，心里很难过，于是向他们请安。在第一大段，也就是第一章的2节到18节，可以说在苦难中的试验，也可以指出试炼和试探的关系。我们信徒在人生各样的试炼中要持守一个正确的赎天的观念，乃是承受试炼的最好的秘诀，这也就是这一段雅各要讲的中心思想。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无备，毫无缺欠。基督徒的生命常常充满许多的压力，所以雅各就一开始就对百般的试炼告诉信徒应该有的态度和如何的忍受。第一是要有喜乐的态度，他说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百般就是多彩多姿，指的有很多不同的形态，例如生病、贫穷、失业、受逼迫等等。试炼可以指的心灵上的诱惑，也可以指的外在的苦难，就像肉体的受苦，也可以指的一般的考验，例如神要考验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等等。雅各说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以为就是看得准，接受，认为是大喜乐的事情。很多人看试炼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雅各告诉我们试炼是大有益处的，而且人需要接受。我们解释一下试炼这个字，试炼的希腊字叫 perusma， 它的基本上意思就是试验和证明，这个字本身是中性的，根据上下文你可以看这个字是有正面的意思还是负面的意思。就像一章的2节到4节翻译成试炼，但是在一章的13节到14节翻译成试探，所以试炼这个字和试探是要根据上下文来决定它是正面还是负面，是神给人的考验还是人因着自己的私欲而受到试探。神给人试炼，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雅各说是对人有好处呢？试验当它产生的时候，能够让我们信徒看见我们的信心韧度， 看看我们在各样的难处里面，我们反而去依靠神而活。在试验之中，常常我们就会不因着物质能够帮助我们，就不靠物质的享受，也不依靠物质了，仰望永恒的盼望。因为人在试验之中就想到永恒，也显出我们真正爱的是什么，是爱物质的肉体的，还是在试验中能够爱神，看重神的恩典，炼成贵重的器皿，并且经过了试验就可以帮助别人。这些都是一些经过试验可以带给信徒的益处。信徒忍受试验的方法，除了要喜乐的态度，还要有明白的心思，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就是坚定不移，让人可以继续的奋斗，克服困难。在试验之中忍耐就可以达到三个效果：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耐要达到成功，就是达到终点，它可以有三个好的结果。首先是成全，成全就指的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成为长大成人，可以肩负更重要的任务。完备，完备就是指的我们可以健全合神使用，毫无缺欠，就是说没有任何不足的地方。原来经过试验，信徒了解了神的心意，能够忍耐，可以达出这么好的结果。在试验之中，我们更需要祈求，而且相信主的旨意。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我们中间，就是信徒中间，当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了解了试炼的目的，原来是为了信徒的益处。如果有不明白的话，就应当求神赐下智慧。神是厚赐众人的神，他是慷慨不吝啬，也不会斥责人的神。就算我们求错了，也不会受到神的苛责辱骂。所以可以大胆的来到神面前，依靠神，向神求，不要疑惑，凭着信心。如果疑惑的人就是心怀二意的人，指的不专一，一下要求神赐智慧，一下又想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一下怀疑神是不是把智慧给他，就好像走路的时候没有定见，脚踏原地，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样的人他是不能够从神学到什么。卑微的弟兄雅各就举一个两个例子，就说在试炼之中有两种人，一种就是贫的人，还有一种富的人做代表。因为试炼是不偏待人的，会落在不同的人身上。苦难可以对人让人明白对神、对自己、对事情的态度。首先讲到一个卑微的人，就是贫穷的人。贫穷的人能够变成富足有钱的人是一件好事，而富足的人变成贫穷也不需要卑微。在十节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为什么也该如此，就是也要喜乐。因为贫的人变成富是喜乐，那富的人变成贫，他看见了人生的转眼过去，就好像草上的花一样。富者的尊荣也是很快就会转眼成功。所以富者在试炼之中的态度，知道富足财富给人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是一种靠不住的安慰。财富终究会过去，人生会一无所有，人生的短暂，人生的无常，就让这些富人可以提醒他不要来依靠财富，反而来依靠神，得到神的生命和恩赐。在十二节就是一个人他信主忍受试炼有什么样的赏赐。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作者就把上文引到这个结论，就说信徒经历试炼以后，如果不动摇，有两个好的后果。首先，他是有福的；第二，他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在一章的13节到18节，作者就继续告诉信徒，被试探的时候，他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试炼是神让我们经过考验，但是人在试探之中就会跌倒犯罪。那么试探是从哪里来呢？而且人不可以用试探来做一个借口，说是神要为我们负责任。雅各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指出，神不是试探的来源，人被试探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试探里面错怪神，认为神要为我们受试探来负责任。很显然的，有人在试验之中失败了，他却找借口来辩护，说我失败了是因为神给我试探的原因，所以失败的责任应该让神承担。雅各在这里清楚地指出，神不会试探人，也不会被恶试探。那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原因。牵引就是拉出来，一个很强烈的字，表示很用力的拉。诱惑就是一个饵，就像我们钓鱼或者捕野兽设的陷阱，来让鱼儿上钩，或者是动物陷到陷阱，表示这个私欲像一个猎人一样，很有力量把你牵引，把你拉出来，来吸引你上钩。雅各接着形容，私欲就好像怀胎的妇人，当你有了私欲，如果你没有禁止它，就产生罪来，罪产生就生出死来，一连串的怀孕、生出、成长，再生出死来。私欲产生罪，产生死亡，实在是可怕。我们应当怎么样胜过这个试探呢？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我们在试探之中被自己私欲在吸引的时候，我们要先看出我们的神的本质是美善的，是众光之父，他是百善的源头，他赐给我们的一个好的礼物就是重生了我们，借着真道生了我们。神不但没有试探我们，反而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胜过这个私欲。我们也是万物中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就是指着当时使徒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也是指着当代的基督徒，他们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后最先的属灵果子。既然有出熟，就表示有将来的大丰收，那个就是福音传遍天下。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属灵的果子，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神用他的真道生了我们，这样我们依靠神就可以胜过这个私欲，而且在万物中做一个属灵的好榜样。讲完了这一段，在一章的19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们知道什么？知道上文讲的神用真道重生了我们，那我们就应当继续的依靠这个真道，活出这个真道。一章19节下半句，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至于神的道，雅各愿，也就是但要信徒们注意3件事情。神的道要快快的听，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自己读圣经来看神的道、听神的道的时候，要专心的、专注的、心无旁骛的来学习、来听。要慢慢的说，慢慢表示我们的态度要恭谨，不随便，尤其是说神的话的时候，不要随便的论断、乱发谬论，并且慢慢的动怒， 这个是指的我们听到的时候，或者我们读经的时候，当神的道击中了你我灵命的毛病，我们要好好的反省，不要立刻产生一个恶感或者是动怒。所以雅各说，慢慢的动怒，要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不要冲动。所以这里的听说动怒，不是指普通的言语，而是指的与神的道有关的。要如何的领受神的道？他说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动怒没有好处，不能成就神的义，不能够达到神对人的要求。所以要成就神的义，就要谦卑的领受。要如何领受神的道呢？原来要先脱去一切的污秽，要除掉盈余的邪恶，并且存着一个温柔的心来领受神的道。这就正如我们在院子里面有一片的田地，想要来种一些花，美丽的花，但是如果院子有很多的杂草，我们要先把它除掉，你才能够种进来。领受神的道，就要先除掉我们心里的污秽不洁，才能够领受神的道。神的道，雅各就形容是栽种的道，表示神的话栽进来可以让我们成长，而且是拯救灵魂的道，能够让人的灵魂得到救恩。在一章的22节到27节，神的儿女除了听到领受神的真道，还要有生活的表现。只是听，只是领受，这个是没有用处的，是长不大的。所以作者就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一个人只听到而停留在听到上面，他这个人是自己欺骗自己。没有一个人是那么的傻瓜要自欺。雅各就打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只听到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照，看见自己的污秽，但是你没有把它洗掉，你就离开了，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一个真正行道的人，他要详细查考那使人全被自由的律法，而且常常如此，不但要仔细的用功的来了解，并且要继续不断，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要奋力不懈的实在行出来。第三个，对信徒认识自己真信心的试验，记载在2章1节到13节。这一段就是讲到不可以以外貌待人，不可以偏待人。2章1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一个以外貌待人的，证明他没有一个听到行道而且一个真正的信心。雅各举了例子，有有钱的人也有贫穷的人到会堂，有钱的人穿着珠光宝气，而穷的人衣裳褴褛，有钱的就被看中，而穷的人就被藐视，甚至于把他安排到远远站在那里，或者是坐在人的脚凳子下面。雅各说，神是不看人的外貌，神拣选人是按着信心上有富足的，甚至他们是穷人，原文是说在信心上富足的人。神拣选的人就是爱神的人，即便是穷人，对神有信心有爱心，也是承受神国的人。神的拣选不是按外貌，而是按人对神的信和爱。而有一些有钱的人，这里指的是一些不信神的人，他们眼中只有钱没有神，反而仗势欺人，把人拉到公堂去。雅各就说，爱人的就是完成了至尊的律法，至尊的律法也就是爱人如己的律法。爱的律法是神给人的旨意， 愿意顺着这个律法行事的，就是得到自由，得到神的救恩。接下来雅各再举一个试验，看出我们是不是有真的信心，也就是在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讲到信心与行为。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们。一个号称自己有信心而没有实际行动的人，从信心是内在的，行为是外显的。没有行为的信是不能够救人的，也不能够帮助人。他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弟兄，他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主内的肢体三餐不济，一无所有，连基本的生活都缺少了。在这种饥寒交迫的生活，他来到信徒的面前祈求帮助，而信徒只是说你平平安安，有点不耐烦的打发他们走，一点都没有帮助，这对人没有益处的。主耶稣也强调，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雅各强调行为称义，那个是指得救以后的行为，证明他的信心是真实无为的。保罗说因信称义，是讲得救的称义，信心要加上行动才是真的信。对雅各来说，信的真假是需要试验的，就像一章三节说的，而真正的信能够使人在面临各种人生试炼的时候都可以胜过。雅各很反对那些鬼魔的信，二章十九节就是指那是没有行为做后盾的。鬼魔虽然是恐惧，但是不肯顺服，是没有真的信。那种没有真的信的，没有行为表现出来的，不是雅各所指的信。二章二十节有一个宣告，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接下来他用了两个证明，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还有一个是妓女拉合的行为，来证明信心有行为乃是真实的信心。所以雅各说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是同工的，互相效力，而信心因着行为得以成全，达到目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举世闻名，他是因着行为称义，称义就是被算作是义人，义人就是信靠神的人，是指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也在法庭上，称义这个字就是宣告无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如果他没有信心，他就不会献上；如果没有行为，他的信只是停在理论上。所以对神来讲，有信的就有献上以撒的行为，表示他的信是真诚的。而妓女拉合，他因着行为称义，他听到了这位行神迹奇事的神，他就大有信心，他对神他就相信了，他就大胆的收藏了两个探子，这也就是信心的行为，因而得到称义。所以这一段说明，无论是任何人、任何的种族背景、生活职业，都是次要的，只要对神有信心，用行为证明信心的存在，就可以是称义的人，因为称义就证明了他的信心。在第五个试验，雅各就是以做一个真正老师的试验，他用两方面来证实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真正在教会里面做老师的人，从他的言语还有从他的生命的品性证明出他是一个真正得救的，是一个真的老师。首先三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说不要随便的做师父，为什么呢？他在二节到十二节解释， 因为一个做师父的，如果他在言语上有过失的话，言语就代表他整个人，问题不是在他的舌头言语，而是在他的内心。主耶稣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真正的老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有一个控制自己舌头的力量。雅各就举了三个例子，就像嚼环，它可以调动马全身的力量，又像船舵，舌头可以控制整个船的方向，又像小火，星星的火可以燎原，并且舌头的破坏力是很大的，就像一个火，而且是罪恶的世界，能够点起人生命的轮子。生命的轮子被点起来，意思就是说生命的旅途，表示一生。一个不能控制的舌头一定会拦阻生命的旅程，也会毁灭别人的一生。并且舌头它是无人能够制服的，是不止息的恶物，它颂赞与咒诅不分。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与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他继续的举例，泉源能够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种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换句话讲，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尤其是一个真的老师，他从里面不会发出两种不同的果效。从这一段经文就可以辨识出一个人他里面的光景，他是一个属神的重生的人，他里面就应当只发出一个颂赞，只发出一个甜水，发出一个善良的果子。接下来三章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一段的经文就接着第一节那些愿做师父的人，当然也不排除所有其他的信徒。雅各说，信心要跟行为并重，一个有真智慧的人要以他的善行显明出来，因为行为往往比言语更有说服力。所以一个真正的老师是有真智慧，真智慧就不会心怀恶毒的诡诈和纷争。相反，一个没有真智慧，也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老师，不应当自夸他有智慧，也不应当说谎，因为他说谎乃是抵挡真理。这种自傲的智慧有四个特征，它不是从上头来的，是属地的，代表世界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而这种智慧只能产生嫉妒、纷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嫉妒、纷争、自夸、苦毒、搅乱的心都是属鬼魔的。而且骄傲、无怜悯、排挤人、假谦虚、有偏见、固执，这些都不是属天的智慧。有神智慧的人就有九种智慧的果子，在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首先是清洁，真智慧的人第一就是有洁净的生活，有和平，与人和睦，与自己和睦，不会产生嫉妒纷争，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就是不论断人，不怀疑，没有假冒，不猜疑，诚恳对人，不虚假，栽种平安的果子，就是那栽种和平的人必结和平的义果。这天赐九果正是主耶稣在地上所彰显和结满的果子。雅各在这里表达的淋漓尽致，所以属天的和属地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来源不同。一个是人间的智慧，是属天生的，而属天的智慧乃是从敬畏神而来，属地的智慧就被情欲苦害所控制，抵挡真道；而属天的智慧是被真理控制， 没有假冒。所以一个真正的教师，他在言语上显出他的信心来，而且从他有真的智慧而不是地上的智慧，也显出他的品性是一个真的老师。接下来在四章的一节到十节，雅各就继续提供给信徒一个自我的试验，就说是爱世俗还是来到神的恩典之前。四章一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着。你们得不得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得，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在这一段雅各就提到，你们中间就指的教会有一些人自称是得救的，但他们的生命产生很多的混乱，他们有私欲，产生了争斗，他们因着爱世界的结果就产生了对自己、对神、对人的争斗，私欲也引起了贪恋，而且私欲引起了杀害，私欲也引致他们妄求，但是他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他们用世界上的智慧，用这种增进、私欲、斗殴、贪恋，这些在神面前动机都不对，他们不是为了荣神益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厌乐，当然是得不着的。与世俗为友，雅各说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与世俗为友，这个为友就是强烈的爱慕世上的事，爱神以外的人事物，乃是与神为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爱那个。四章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跟上文连接起来，构成这样的语气，难道你们不知道贪爱世界是与神为敌的吗？还是你们以为圣经所说神给我们的灵，指的圣灵，那个狂热爱我们的灵是突然赐给我们的吗？换句话讲，神他爱我们，不愿意我们贪爱他以外的，神的爱可以满足一切，他愿意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所以对这些爱世俗，也就是没有信神的人，雅各就提出十个命令式的动词，要他们悔改。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首先要顺服神，而且要抵挡魔鬼。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切，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作愁烦。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人看见了自己的私欲败坏，怎么能够不愁苦呢？悲哀、愁苦、悔改，来得到救恩。正如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说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那些沉迷在世俗厌乐之中轻浮喜笑的人，他们需要为他们的罪哀痛悔改，这样在神面前谦卑，就可以得到神给他们的恩典，让他们得到救恩。雅各劝勉了这些贪爱世俗的人，离开他们的私欲，来到神面前悔改，以致得救。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雅各又提出另一个试验，就是有关论断人和自夸的试验。在这一段，雅各就引用耶稣也说不要论断人的教训，在马太七章六节，来教导读者们切勿彼此批评，因为这样做就是批评律法了。论断是出于一个不好的动机，从骄傲的心发出的，不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帮助人。而神的律法是没有瑕疵的，设立律法的是神，神是全无瑕疵， 所以如果人不遵守神的律法，就如同批评律法是没有用的，就违背了律法，而且只有神才能论断人。所以信徒不要随便的批评带有侮辱性的，还有毁谤的，或者是论断带有定罪的含义。如果有人这样做，就是得罪神，也就证明出他心里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除了不要论断人，也不可以自夸。四章十三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在当时犹太人，他们是很会经商的，常常打开一个地图来看有些新的城市开始被建立，他们就筹划到那里去住上一段时间，而且可以做买卖得利，这都是他们的计划，在人生的计划里面是应当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十六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但是人如果张狂夸口，依靠自己，他无知的忘了在做一件事情有没有先来求合乎神旨意的生活，他有没有想到他自己生命是有一个期限，没有把他生命的财富积存在永恒的天上。生命是短暂的，就好像云雾一样，所以我们要有很好的态度，要依靠神。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个事或做那个事。主若愿意这句话非常的美好，就说一切的事都是由神来定可。人生固然要有计划，要未雨绸缪，主耶稣也提到要为将来有打算，但是人在筹算一切的事情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忘掉谋事在人，成事在神的这句古典名言。雅各也说，如果人不这样做，他还是夸口，明明知道是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是指的人如果知道不要张狂夸口，不要再依靠自己，而是来依靠神的旨意，这才是神的心意。另外雅各再用一个试验，也就是五章的一节到六节，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为富不仁，来证实他是真的信徒还是不是。在五章的一节到三节就指出这些为富不仁的恶。五章一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切哀嚎，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雅各就指出有一些在教会里面自称是信徒，但是他们却有很多的罪恶。他们首先只知积攒财物，而且亏欠工人的工资，逼害义人。这些富足的人应当哭切哀嚎，哭切还不够，还要加上大声哭嚎，绝望的，因为有苦难，就是很难受的痛苦要临到他们。这个苦难就是指末日不信者的审判，可见这里的富人是不信主的人。他们虽然经常在教会里面聚会，自以为是信徒的义人。那么对信徒来讲，雅各再一次提出要在苦难中忍耐到底，来证实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在五章的七节到十二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雅各就提出主耶稣要来的主题。主耶稣他是末世的审判者，他审判世人的时间就在门前了，所以信徒要忍耐，要圣洁。对那些忠心侍奉神的人，主再来是一件非常兴奋值得等待的事。所以上文讲到，虽然有一些信徒也在这些为富不仁的逼迫之下，但是因在末世主要来，他需要忍耐等候。就如农夫他是 忍耐等候秋雨春雨，他的劳苦是会有果效的。还有众先知受苦与忍耐的榜样，其中特别指到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雅各希望读者们再一次的思想这位满有怜悯慈悲的神，在读者受苦的处境里面，表示神不会忘记读者所经历的悲苦，不会因他们的长久受苦而不伸援手，受委屈而不加上祝福。相反的，他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会早日解除他们的痛苦。约伯后来在物质和儿女方面都获得格外的恩典，但是作者的重点不在这里，以免读者误以为神给人试验是要人涂抹更大的祝福。雅各的重点是在目的，表示神给人试炼，目的是在考验人他对神是否有绝对忍耐的信心。讲完了要忍耐到底，在五章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雅各也指出，当人在受苦的中间，需要保持言语的诚信，在逆境里面也不要起假誓，口舌要受到控制。换句话讲，是就是是，不是不要以随便的烂事来欺骗人。五章十三到十八节是恳切祷告的试验，这一段也是行为爱心的表现，也是教会长老对信徒的真诚关爱。五章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在苦中要祷告，把我们的难处不停地交托给神来处理生命的苦楚。若有人在苦境中获得了喜乐，他就应当歌颂神。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在犹太人的习惯，生病的时候会请长老或者是拉比来为病患抹油祷告，这一处是指的教会的信徒请长老，因为他是教会的负责人，带着教会的权柄而替病人祷告。这个油通常就是指橄榄油，它有医疗的功效。雅各就指出，出于信心的祷告才能够叫病人起来。这里病人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指他身体的疾病，还有就是解释他是一个精疲力竭，就是属灵上的软弱，所以可以救他起来，可以指的是身体的疾病得到恢复，也可以指是属灵上的拯救。医疗的权柄是在神，不是在抹油的人或者祷告的人。再者，有效的祷告是要依靠神，就是要讨神的喜悦，按神的旨意而求，不是自私的妄求。如果这个病或者这个属灵的灵性的软弱是因为犯罪而引起，这就是要向神认罪悔改的机会，神必垂听来赦免他的罪。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信徒应当互相的关怀代求，这样信徒的身体可以得到医治，得到复原。祷告的功效是非常大的，雅各说一人祷告的力量是大的，而且以以利亚的祷告做例子。最后在这本书的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就是挽回罪人的一个试验。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里讲到失迷真道的，就是在教会里面一些挂名的基督徒，虽然外表上跟信徒同在一起，但是因为没有真实的信心就没有得救，要使他回转得救。这样就可以有两个效果，救一个灵魂不死， 这个死就是指的他第二次的死，是指的永死，而且可以遮盖许多的罪，使罪得赦免。所以从这一段可以做整本书的一个结语。根据以上不同的试验，让教会里面的人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真正得救的信心。如果他的生命改变，他的态度改变，他整个的行为改变，来显出神重生了他一个得救的信心。如果没有的话，他就要悔改，让他的灵魂不死。那怎么悔改呢？在四章的七节到十节已经讲过，要亲近神，要离开魔鬼，要来悔改。雅各书这一本书强调言行一致，从行为证明人的信心。雅各是主耶稣的同母兄弟，他跟主耶稣从小就在一个家庭长大，亲眼看见主耶稣从幼到长的生活情景，听主讲道，发现主的言行是一致的。那时他是不信主的，等到他信主以后回想，就得到一个结论，主所讲的和他所行的是完全一致。所以在这本书他就强调一个真正信徒的行为，他的信心就要在各方面表现出来，和他的信心是一致的。圣经中多次的强调，而且使徒们也强调，人都要知道自己是否有真实得救的信心，不要自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雅各书指出，在教会里面的信徒借着他面临了各种生活环境及他对待人事物的态度和对神的态度，来显出他是不是有真正得救的信心。如果没有，就是在最后讲的要从罪里面悔改，让他的灵魂不至于永死。让我们在不足的行为上能够调整自己，改变自己，使我们在言语、行为、爱心、清洁、行为上都应当活出一个与信心相合的生活。求神赐福你们。